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我们的国庆弟兄，他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叫做只叫我们数算一生年日，经文是出自诗篇90篇。我们大家以起音的方式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弟兄们先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离你的怒气而消灭，离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眼光之中。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如此的诚实，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愿你的作为向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显
现。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国庆弟兄。
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把这个放上去一点，因为，所以我觉得我以前的喉咙的声音是很大的，到现在呢，唱完第一首诗歌，你看我们一来，海滨选这首诗歌，这个早上播饼的诗歌，我唱完以后，我连这个唱这个后面的诗歌就没办法唱了，然后再到这里，再要讲话的话就有点难受了，所以我就需要把它这个调整到一个位置可以讲出来哈。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第90篇啊。那么这篇呢里面，其实大家其实如果在信主一段时间或者来教会聚会一段时间，对这篇的圣经应该都不陌生，对不对？这是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人摩西的诗歌，这是摩西写的这首诗。那么摩西写的这首诗歌离我们有多久了？3400多年，对吧？讲了。那我再问大家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啊？对，怀东，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有一个概念呢。很多人呢对西洋史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中国历史很了解，对吧？那你去比较一下。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在讲我们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讲先祖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中国应该是夏朝的时候，对吧？夏朝大概有500年左右嘛，它都很长的时间。然后呢，讲到说，出埃及，讲到摩西带着这个出埃及呢，大概就是商朝的时候，对吧？你想400年，在这个埃及过了400年的时候，大概商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早很早。你想啊，那时候。我们现在能看到历史就是一些记载的一些甲骨文嘛，就是如果中国历史的甲骨文经文这些东西，对吧？那再讲到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呢，就是讲到西周了，周朝，在中国的时候是周朝的时候，对吧？一直讲到主耶稣是汉朝的时候，对吧？主耶稣是主公元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你知道在秦末，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公元前的200多年的。200几年的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很快秦朝就没有了，然后刘邦就起来了，就开始兴起了汉朝，大概是200多年。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正好是西汉跟东汉交界的时候，对吧？后面就是东汉开始。对，那么有一个了解以后呢，大家会对这段历史呢有一个更清楚的这样一个认识。那么讲到诗篇90篇呢， 这篇你想3400年以前写的，商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想想有什么记得在中国的历史上商朝的东西，你们现在可以记录下来，记得有一些什么文献呐、啊，或者有一些诗歌啊，有没有记？有人啊？那个蓝正老师说，
那个鼎，
哦，鼎，对，对对对，鼎是有物件可以证明，甲骨文有，就是、说有一些诗歌的，你们心里面就是，比如说我想到什么呢？想到这个以前孔子的时候，孔子留了很多东西，对吧？孔孟那么留了很多东西，那么你想到说商朝的时候留下来记载下来，我们能够耳熟能详的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啊？封神榜啊，不对，封神榜好像是清朝还是明朝时候人写的，对吧？不是，这个故事是武王伐纣的时候故事，但是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写这个小说呢，应该是明清时候写的小说，《封神演义》嘛。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看这个，所以呢，大概我们想不到什么东西是上朝时候写的吧。你想到最开始就是《诗经》啊什么的，对吧？《诗经》那个时候都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商朝啊，春秋战国之前再500-600年啊，对吧？你想不到了吧？我可能真的想不到了，对吧？这就是，或者你在想《山海经》之类的，《山海经》就是传说了，《易经》啊，《易经》是什么时候的？周文王那还是在之后嘛，对吧？周文王那是在商朝之后，那就是 anyway 这个不是重点啊。我们今天不是讲中国历史的，但是呢，你想想看，这篇摩西的诗歌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读这段诗歌啊，3400-3500年之后呢，你读出来感觉啊，你好像是现在写的人一样，就神借着摩西的那段经历，借着那段摩西仰望星空俯瞰我们人的生命，那么在里面发的这些感动感想和最后生出来的对神的这些依靠和盼望，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对，我们现在这个一点都读不出来这是3400-3500年前写的诗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从亘古到永远，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在读这首诗歌里面，他讲什么？他看千年如一日，一千年、2000年、3000年，在神那里就好像一日一样。若是这里的信息是从神那里出来的，若是这个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当然就没有过时这个说法。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好像就今天跟我讲的、跟你们讲的、跟弟兄姊妹每个人讲的一样。那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能够读到什么？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所以呢，这首诗歌呢，我想呢，你去看一看历史上面啊、可能是大家弟兄姊妹讲信息啊讲过的最多的一首，就是以诗篇、以这个诗歌的整一篇作为讲章的，可能大概我不确定啊，可能是最多的一篇，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信息。后来呢，我再看好像。这个每个信息啊，这篇里面每一句话、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经文的一节哈、啊，都能作为一篇的主题。我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讲这些信息是按照90篇讲的，但是怎么题目都不一样啊？那有的题目就是说神哪里做我的居所，对吧？有的题目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让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对吧？还有呢，还有一个经文就找到的题目是。啊，一生的年岁就是70岁。我想这个题目好像，这个一生的年岁就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这也可以做题目。或者求神建立我们所做的功，这也是题目。每一句都可以题目。所以这篇信息实际上是包囊万物、包括万物的这样一段经文啊。所以我们一起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在开始之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摩西的这段诗歌，他的这段经历，他的表达，他里面圣灵感动他所讲出的话，实在要做我们每个人每天的帮助。主啊，求你来带领孩子，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今天台上台下，我们一起所感动的是那个当年感动摩西的灵，那个灵在当中做那个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摩西的情况，体会到摩西的心境，体会到神你要 要向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向众教会弟兄姊妹所讲出的话来，帮助我们主啊，今天啊，愿你的圣灵在当中做那个恩膏，做那个浇灌的工作。我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那么好了，那我讲之前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查过诗篇，不是查过这个出埃及记哈，我们最花了很久一段时间讲出埃及记，对吧？那么讲出埃及记，摩西呢这个人呢，有一段非常奇妙的历史，对不对？他前四十年、中间四十年和后四十年，他活了120岁，对不对？那么前四十年、中间四十年和后四十年，分别代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对吧？那么有人就问说，这篇的诗篇，这篇的这个摩西的第九十篇的诗篇，到底是他哪一个阶段写的？啊，这个诗篇里面没有讲，对吧？有人说他是在第三个阶段快结束的时候，就是快要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还在旷野里面周旋40年嘛，快要进入迦南，还没有进入迦南时候写的。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说他讲到说一生都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么以色列人在那边走了40年，常常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么你可以有一些感触在那边。但又有人说什么呢？又有人说不是的，不是在后面这个40年，而是在中间这个40年快结束的时候写的。那为什么讲在中间这个快40年快结束的时候也有证据的？因为摩西怎么样？摩西活到他快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到100多岁了嘛。他这里讲到说，一生的年岁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这表明什么？表明他还没有活到80岁嘛，还没有活过80岁去。他觉得说我自己可能就仅此而已了。所以呢，有人又说他可能是中间的这个40年快到结束的时候写。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我们知道这里面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一个神从亘古到永远永远不改变的信息。所以他一篇这个开篇怎么说？开篇就一个非常宏伟的开篇啊！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写诗歌写不了这样的诗歌的。他开篇怎么写？啊，我这里用仰望天空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这一段经文的开篇。哦，他没有说我主啊，我现在好苦啊！你看大卫很多诗篇对吧？基本上就说主啊，我现在好苦啊！主啊，我在被人追杀！主啊，我现在在被这个恶人所逼迫。这里他没有，他开篇就是说什么，讲出神的永恒性和神的永远不变的属性，对不对？这里讲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你可以想象当中啊，这个我就在想，我就想摩西什么时候有这种感动啊？你可以想象他在这个。不管是在中间的四十年还是在最后的四十年，他都在旷野里头嘛，对吧？旷野里面，在那个沙漠里面，旷野里面周旋。那旷野里面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天空是很晴朗，白天很热很热很热，对吧？晚上呢，太阳一下去以后呢，这个星空啊是非常非常明亮。我们有一年去这个就是开1号公路啊，很早的时候开1号公路，从南加开到北加去，开到北加中间的大概晚上7、8点啊，记得啊，停在了这个中间的某一个地方，我都不记得哪里了。周围一片都没有人，一打开车一看，哇！我从第一次生命中第一次看到银河，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第二次。我不知道你没有见过哈、啊，就是说我那是在哪里？就是在北加到南加的路上的某一点，中间的晚上8、9点的时候打开，哇！看到银河，那你可想而知呢，摩西那个时候在旷野里面呢、啊。旷野里面，这个它没有灯，没有光污染的，对吧？我们没有连灯都没有，连火都没有。那一到晚上啊，太阳一下去以后，那天上啊怎么样？银河啊，银河里面的星星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你在那个时候，一天的劳苦，一天的辛劳，一天跟以色列人口舌，对吧？在这边啊、每天在赶着这些不顺命的来背逆这些人。对吧？晚上稍微可以静下来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那个银河的壮美，看到那个天地的无限，对吧？你知道银河系，我们天上的这个，不要说银河系啊，你银河系里面就有很多的星星了。那宇宙里面有多少个？大概有1000亿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系啊！啊，不得了啊！这个怎么有这么多的？你一看这个星空的时候，你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弟兄姊妹，你们的居所是哪里啊？对吧？我后来想我自己，我换了很多居所，对吧？ 我一开始在我在安徽，我们老家对吧，住了大概十几年，十几年以后觉得说我要换个地方，那也不是说觉得要换一个地方，那也是觉得换个地方，那觉得说我要去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对吧？我们去读大学或者怎么样。后来我去了上海，我在上海待了几年，我就觉得我还要这个再去一个更稳定一点的地方，更好的地方。后来我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其实在先在这个 Ohio 对吧，在俄亥俄这个地方待了几年，觉得说这个地方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说连吃中餐，那个时候我们就整个那个镇上面就两家中餐馆，那我就说不行，我们再换个地方吧。然后我们又换到了加州，然后加州我们最后到这里来，换了很多地方啊。那你说我的居所在哪里？我觉得我们俩经常在说，我说这个地方又待腻了啊，呵呵，但是再想一个比这更好的地方其实挺难的，对吧？全世界你说在想我要比尔湾更好，徐熙上次跟我说在云南买一个啊，我觉得我们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什么时候到云南，你们要去过云南的人知道这个地方很好，很像南家，本身非常像南家的地方。但是你换来换去也好，不管到哪里也好哈，我们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所你可以长久的生存下去，对吧？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居所就在地底下，就是我们就居在那个地方。那你不管在哪里，你知道摩西这里仰望天空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居所不局限在地上，我们不是在以色列，也不是在迦南地，也不是在埃及地，也不是在旷野里面，这些地方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益处，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神可能为他们预备的是迦南美地，但是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迦南也就待了一段时间而已。所以我们的居所在哪里呢？我们的居所原来是那一位亘古不变的神，你现在可以依靠他，你现在你可以安居在他的身上，对吧？安歇在他里面，你到最后我们的肉体，你看后面看到我们肉体要归于尘土，归于尘土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仍然安歇在赐我们灵魂的神那里，他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磐石，对吧？这个安所安居啊，这个对以色列人呢、啊，对我们这些新以色列人，你可以说我们这些叫新以色列人的、啊，对吧？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人变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这些人来讲啊，这是一个最大的、最稳妥的保障。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可能在理性上面都知道哈，但是愿这个理性上面的知道，成为我们每天生命里面的一个活出的实际的。它是我的居所，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对吧？哎，所以说你尤其在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飘荡，他自己飘荡了四十年，然后再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又飘荡了四十年，那个时候居无定所的感觉是怎么样？多深啊！我们可能弟兄姊妹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天天就在这边，也不知道水在哪里，也不知道的食物在哪里，每天就靠着主，靠着神给他们每天的供应，对吧？马拿。哎呦，这个有几打磐石出水怎么样，每天都不知道我的下一天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我的供应在哪里，不知道。所以怎么样，耶和华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我靠着他我就有地方住，我靠着他我就有每天的供应，我靠着他我的灵魂不是失丧，我靠着他我有永远的安息，对吧？他是我们的居所。那这里为什么他是我们的居所呢？你看我在想啊，可能就是摩西在仰望那个银河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星星的时候，他想到了，你看地上算得了什么，你看到地上有山川有河流大江大河，对不对？但是地上算什么，山还未生出，地与世界都还没有造出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就已经在了，对吧？他在给我们的这个安息，他给我们带来的安稳，这个稳妥，这个可靠性出自哪里？出自他不是一个暂时的，他不是一个一爽一个这个昙花一现的，像我们的生命一样，他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永远都在那里的神。我想我们很多次在讲福音聚会的时候看都看到说，讲到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起点，对不对？我们科学也是这样证实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间，物质时间都有起点。那你去问物理学家，那个起点在哪里呢？那起点就在那个大爆炸那个地方，对吧？他们就算算算算算算到最后，就说哦，那个 Big Bang 的时候，那个大爆炸的时候， 那在可能十亿分之一秒极小的时间里面，一个极小的物质就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宇宙的一个雏形。那这是物理可以研究到的，对吧？但是你问你这个问题，那个之前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在时间里面，你说那个爆炸那个点之前是什么？那个点就是之前就是时间之外嘛，那我讲得很清楚，那个点就是时间之外嘛。最后呢，神说时间有一个起点，时间还有一个终点。那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有永生啊？弟兄姊妹讲为什么要永生？是不是说你现在的肉体就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活着，像秦始皇当年想的？秦始皇当年不就是这么想吗？我要一代一代，我要看到我的霸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是不是？这里讲的永生就是这个意思？不是的，永生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超出这个物质时空的限制去，我们要超出时间之外去，在时间结束之后，我们还与神同在，我们的生命还继续的存在那里，这就叫永生。所以有起点，有终点，它是从根骨，根骨是从什么时候？根骨就讲时间开始之前，永远是什么？永远就时间结束之后，对吧？否则你如果我把我们所有人都框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永远不可以讲到从根骨到永远啊，你只不过是从 T0 到 T1 而已，对不对？我每次都是讲 T0 和 T1， 那你看 T0 是哪里， T1 是哪里，可以很长，你可以几千年，但永远不可能是说从负无穷到正无穷，对不对？这里说我从负无穷到正无穷，为什么呢？因为它永远的超出了时间的概念，所以我们因着它的超越性，我们知道了它是我们的安所、安居的居所，也知道它是我们的帮助。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依靠这个心就出来了，对吧？你看到天上这个星空啊，你这个心里面这个依靠的心啊就出来了。以前我们这个在 Ohio 的时候，一个牧师，这牧师呢，他的儿子啊，他这个牧师跟师母啊，帮我们两个主持婚礼的。他儿子呢，他就是有一次说，他儿子到一个名山大川，看到这个伟大的景象的时候呢，就去唱"我真伟大，你真伟大，不是我真，你真伟大"，就唱这首诗歌，对吧？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歌，"你真伟大"。对啊，我后来我到哪里去，我也唱"你真伟"，我觉得真的是你看到这些啊美景，这些神的这个瀑布啊，那怎么样下来，你真是感叹说："神啊，你真伟大！"不光这是你看到的，神远远超越这些，那个超越性，那个无穷的。这个属性呢、啊，就是我们能够依靠它的这样一个凭据。好，那仰望天空之后怎么样呢？摩西就想了，哎呀，仰望你眼睛看累了嘛，你看一看天，看累了，看累了嘛，眼睛就从天上往下看，一往下看怎么样？一周遭怎么样？一看全是悲哀，全是悲哀。你看到天很美嘛，对吧？你看到周遭怎么样？全是难处，全是悲哀。那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些，对不对？我们教会也在经历这些。那这些悲哀是什么？你看，你们世人要归回。好，天上的这个星星，我就在想，你看这已经几亿年了。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星星发出的光来，对吧？这个光是几亿，可能是几亿年以前发的光，对吧？所以讲到这个距离，按照光年来计算了，几亿年之前发的光啊。就是有时候看我们家门口的一棵树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我们家这个旁边有一棵树，据说是欧阳修种的，你们知道欧阳修是谁，对不对？对，这是不是我们这个家？不是，我们欧阳修不会来美国，就是在我中国的家旁边有一棵树，据说是欧阳修种的。那欧阳修你是公元后的一千年的人。他是北宋的时候人的，那已经一千年了。你看那个树很粗壮，我去小的时候在那个还爬，然后还拍照片什么的。后来把它圈起来，不给我们爬了，因为要收钱了。那然后呢，就是这个那棵树，你就放在那里，你看我们算得了什么？那棵树都长了一千年。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十岁之前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棵树我还长不过它，就是我可能几十年之后我没了，这棵树还在。这棵树可能再过十年二一千年，它还在。我呢，我老早都没了。那摩西把眼睛从天上这个仰望天空，放到这个地上看看左右的人呢、啊，看看周遭这些人以后呢，就觉得一声叹息，对不对？我们参加碧霞的追思，我就一声叹息，最后就是真的就是这样。
啊，你看你们世人要归回，这是神讲的，你们世人要归回，什么意思？土啊，我们这些属土的归回尘土啊，你这个肉体啊，你是要归回的，不管早也好，不管晚也好，有些人早啊，有些人晚也好，但是这都是什么？好像这个一个时间长轴里面的，就算你活得再久的人，就是那一点点一点点点而已。所以他就接下来讲了，千年像已过的一日啊，就像晚上的一更啊，你这晚上的打一更啊，就是敲一下嘛，敲一下很快很快就过去了，对吧？神看一千年就像一日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这样一个无穷长的这样一个视野里面，因为它是超越时间的嘛。你活一千年呢，因为你的分子再大怎么样，你只要分母是无穷大，最后都是什么极限趋向于零嘛，我们学过的都知道，对不对？你都是像零一样的。所以说我有时候在想什么呢，你知道我是做什么，我是做电脑的，对吧？我弟兄姊妹有人，你知道电脑里面呢有个东西叫 CPU， 对不对？你那不明白电脑你也知道 CPU， 对吧？ CPU 里面是用什么东西来计时的啊？原子针呢、啊、我 CPU 里面是用所谓的 cycle 来计时的，就是叫什么，就是 CPU 的周期。这个周期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 CPU 的频率有关系。你看到你现在去买那种 CPU， 它有很多频率，有高频的低频的，对吧？那是为什么高频的好呢？因为它周期时间很短嘛，一个周期。那么你执行这个你的这个都执行这些程序的速度啊，是跟你里面的它的周期长短有关系，对吧？你周期越小，你执行同样东西需要多少周期时间就很短，对吧？所以的话，后来我说你知道一个周期在 CPU 里面一个周期是多少吗？按照人我们的这个外面的这个 walk clock 的，按照外面的时钟来讲是大概多少？就是纳秒级别，纳秒级别就是 nanoseconds， 大概这么几，非常非常小。那么有的指令啊，有的这个里面这些东西呢会有几个 cycle， 对吧？就几个周期执行完，有的呢更小的执行完。那你说有一个，我在想，我老是在想这个，这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说，哎，你看我比你活的时间长一点，我执行了十个周期才执行完，十个 ten cycles， 对吧？十个周期，你那一个周期，你看你短。那我们怎么呢？你要是讲出来，我在外面哈哈大笑，对不对？是吧？你十个周期就是什么？十个纳秒，对吧？就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些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神的眼里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你活可能有人活一百岁、一百二十岁的，有人这样，在神那里哈哈大笑，在那里就像 CPU 的一个 cycle 一样，就是这样子。摩西图上面往上啊，就往下看，看到这里以后，你就心里怎么样？哎呀，这个他用了几个比喻，你看到三个比喻，一个是如水冲去，就我们这些人就像你看早上起来了，好像开开心心的，好像活得更好，结果到那个时候要最后走的时候，就像大水来一样，你看到好好的，啪一下你有洪水来的时候，全都给你冲光，最后什么都不剩，一点都不带，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如睡一觉，就是好像你现在弟兄姊妹，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过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活在梦里头啊？静源有一天跟我讲说，你呀、啊，你不要高兴，对吧？对吧？你结果发现你现在戳戳自己，结果发现回到你现在活在梦里面，什么意思？你醒过来一看，你还没考 GRE 呢。你知道这个 GRE 是什么意思，对吧？我说那你千万不要让我回到那个还没考 GRE， 那个时候那是很痛苦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当时在来美国的时候都要考这些考试嘛。就一个一个考，也考 GRE， 也考这些考试的。说你发现我这个活了半天，一戳一下自己，发现我在梦里，一醒过来看我这个什么都没有，这也是一种可能啊。但是这就是摩西的比喻。这里讲到说，你们他们好像睡一觉，就像我们最后走了，你回到你发现说我们活的从肯定活到一百岁，活到九十岁，活到五十岁，不管活多久，你好像就像经历了一场梦一样，黄粱一梦。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对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同学啊，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个提醒啊，不要看你现在很这个，我每次都觉得好像这个十岁二十岁 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哈。但是一眨眼睛怎么样？你就像我这么大年纪了，再一眨眼睛怎么样？就可能就八九十岁了，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的前面的二十几年，就是像一眨眼睛一样，就这么过来，就是这样，对吧？那最后呢，跟你讲到说，好像生长的草一样，你看到没有？这个圣经里面多次用生长的草啊来比喻怎么样？还有草上的花来比喻呢？我们这些有血气的，对，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去读也是这样，怎么讲啊？草虽枯干，花虽凋残，对吧？人的血气啊，人的美丽啊，就好像这个草，好像草上面的花一样，一看开始怎么样，看上去非常美丽，非常艳丽的。但草要枯干的，花要凋残的，但是怎么样，我有神的话怎么样，永远不改变的。这是在讲的，用草和花跟神的永远的不改变做一个非常强对比。我们就好像草一样，早上起来你看一茬又一茬。我们草这个佳琪，我佳琪是2006年对吧？我在想，昨上礼拜五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九八年的小朋友啊，九八年，我说九八年我已经上大学了，你这今天，他说他刚结婚了，我说你我已经上大学了，我是比你高一大一代的，你像佳琪跟 Rachel 这个是98年的啊，不是2006年又下一代了，我这不知道差几代了，这是，就那对我来讲就是眨一个眼睛，对我来讲啊就是一个眨一个眼睛，就这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同感啊。那早上发芽，晚上枯干，那我们就如飞而去了。这就是摩西从上面看到下面发生的情况，这个太难了。那然后怎么办？弟兄姊妹，然后怎么办？就是你看到有人，这个事情不是摩西第一个人发现的，对吧？也不是摩西最后一个人发现的。你去读很多的这些文学家也好，这些写小说的人也好，这些哲学家也好，这个问题啊是萦绕在这些人脑子里面的，就我的生命这么短，我怎么办？对不对？那么有两种态度啊，你可以看到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什么？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一样，对吧？那就我就是这样吧。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仅此而已。每个人，那你当然要及时快乐，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要让我自己太压抑嘛，对吧？你反正我最后走了。反正世界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的，那我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就快快乐乐，哎呀，这个每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种，对吧？另外一种呢，我发现这种态度呢，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叫所谓躺平型，对吧？你们都知道这个词，叫躺平型，就说什么我就不管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一帮做 AI 的人现在，我现在不好意思，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现在很熟悉。那现在就是每天呢，我们生命这么短暂，赶快碰到一个千古千载难遇的机会，那我每天24个小时还不是当30个小时活，对吧？你24个小时我怎么要干20个小时啊？那我每次要到这个湾区去见我这些学生呢，我有很多学生在各种各样的公司，大部分时候学生都没有时间出来见我的，你说也很奇怪吧？你说老师来了，你总要跟我吃顿饭什么的。就说我没空，为什么没空呢？每天都像他就说我是在战情室里面啊，就是在每天都在 war room 里面，都像打仗一样，就是这样。不管什么，中午也没空，晚上也没空，周末也没空，什么时候都没空，都没空。因为人时间短暂，赶快碰到一个机会，你怎么办？你还不把这个生命都交在那里去了？这是两种不同态度，你看到没有？现在就是非常主流的。一种就是我不管了，我随便吃喝玩乐而已。另外一种，好，我管，我往死里去干，对吧？那结果怎么样？摩西不是这样，你看到说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态度，永远不是或极左或极右，圣经里从来不是极左或极右的，圣经永远是告诉我们要走一条中间的道路的，对吧？那摩西这里怎么样？摩西说，你在做决定之前。Wait a minute， 对吧？你在做决定之前，你先看看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短暂？我们在世上为什么这个生命这么样的痛苦，这么样的短暂？为什么呢？他看到说什么？我这里放了一个字，罪在这里。就是你看到说，这里他就怎么说？我们的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我的愤怒而惊惶。那为什么神的怒气要藏在我们的身上呢？或者在当时在以色列的人身上呢？ 因为讲到底，以色列人，我们所有人世人怎么样，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个罪的代价就是什么呢？就让我们跟神的这个一开始你就偏一点点，对吧？但是因为他在里面，在这边带着你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你说我们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坐监犯科，对不对？我们没有坐监，我们没有到关到监狱里面去又放出来了吧？应该没有。但是你看，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活得还可以啊。这里讲到两件事情，一件讲到说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还有呢，看到我还有我们的隐恶在你的面光之中。这讲两件事，一件是吧？你外面的罪孽在那边，你看以色列人当时顶撞神，对吧？拜金牛犊，拜偶像，这就是他的罪孽，对吧？我们的行在外面的罪行行出来了，啊，你天天在那边打人，对吧？天天偷东西，这是你的罪孽在那边。但是有时像我们很多这些人呢，你没有打人，也没有偷东西，觉得还挺好的，但是怎么样？但是你的隐恶呢？什么叫隐恶啊？那私欲在里面，怀了胎就生成罪来。你知道怀了胎在能看出来之前怎么样？你的胎已经在你的腹中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跟我们说，你看你恨人就像杀了人一样啊？因为这是神的标准，是很高的。神就好像有一个 X 射线，好像做 CT 一样，我给你 CT 扫一遍哦，你不要看你外面长了什么，你里面哪里有一点点的肿瘤，你哪里有一点点的阴影，在神那里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的，对吧？哦，你说你这胎还没有生下来，但你里面老早就怀了胎了。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说你要恨人，就你先把你里面的一些隐恶把它除掉，这些隐恶是导致你外面的罪孽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的。所以为什么你跟弟兄有嫌隙，你跟家人有嫌隙，你第一件做事不是说什么哦，我要怎么样在外面做什么，第一件做的事情怎么样，你先把这个嫌隙化解了，对不对？家人你吵架了，你不能含怒到日落，这是对吧？以弗所书教导我们的，你跟弟兄有嫌隙，你一定要把这嫌先把我们解决了，对吧？因为什么？你不能带着这个嫌隙过日子的，你带着过日子你哪天就爆发出来。怎么爆发出来？一开会就开始拍桌子嘛，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老早积累很久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就是这里讲到说，罪孽和隐恶都在神的光里面。那神一照啊，什么都清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年岁，好像怎么样，一声叹息。你看到以色列，不管是以色列还是摩西自己，都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做了400年，对吧？好不容易出来了，结果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就天天想着那个酒黄瓜韭菜，对不对？想着那个肉锅，天然回到埃及去，然后呢屡屡的不信神，屡屡的顶撞神，拜偶像，干各样的事情。那这是以色列人，那我们一点都不稀奇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你看看你家小孩，对吧？我问你看不清楚你自己吧，你看看你们家小孩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就是想着这些顶撞你的事情，顶撞顶撞。有小孩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对，那然后呢，我们度尽了年岁，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对，我们还没有，还有不信主还没有信主的哈，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你一生为什么这么短暂呢？原来在伊甸园里面，神希望亚当跟夏娃能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对不对？跟神永远在一起的。结果罪来了之后，不能够让他们永远的活着了。所以人的生命就越来越短暂，越来越短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不能活在那边。你像我们要这些有罪的人活在这个世上活200岁的话，你发现这个世界就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对吧？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老而不死怎么样，则为贼也。哎，我以前不明白这个话哈，后来慢慢就明白了。你到经验到足够丰富，对吧？你的脑，你见过了前100年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又人情世故，脑子里面这个稍微一转，我就知道怎么跟这种人打交道，怎么跟这个人，怎么把这事情玩转了。这种人不死怎么样？年轻人怎么办？全都被玩得团团转了。 那就是这样啊，就是这就是我们你看，所以讲到说为什么动心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就觉得说你活在这里就是为了等那一天，一声叹息，所以非常非常可怜。但是摩西知道很清楚，我们这么可怜的原因啊，是因为罪的原因。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躺平派或者是激进派这两派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你是躺平的人，还是你说我要燃烧我自己的人，他们都是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但摩西很清楚，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讲清楚，就是说你们觉得你们生命很短暂，你们觉得你们这个每天活得没有意义，好像没有意义一样。最大的原因是你们心里面的罪，这个罪阻隔了你们与神的交通，阻隔了与永远的生命之间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交通。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反省。那这里他怎么反省呢？这里就开始说了，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所以这里很多人为什么这里就是说摩西就好像是在摩西第二段的40年，不是在第三段40年啊？因为摩西要活到100岁了，他不会说这个话了，对吧？但是不管你怎么样讲嘛，你像当时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后面的40年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凡20岁以上的都倒闭在旷野里。当时成年的这些以色列人，除了怎么样？除了两个人之外，对吧？约书亚跟加勒，除了两个人之外，其他人全都倒闭在旷野里面。你算一算时间，差不多最多也就70和80，对吧？40年嘛，那个时候出来可能要有的人可能活得更久，我们不晓得，大概可能平均这样子。如果是壮年的，是20岁就出埃及的，最后倒闭在旷野里面，就是60岁不到，就对吧？60岁多可能，对吧？如果你是30岁出埃及的，你就是70岁就死在旷野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强壮的可活到80岁。那这句话放到我们今天好像也不错，对吧？我们现在你看看平均的寿命也就是70多岁，对吧？可能哪个地方哪个国家或者说特别的健康的，可能日本啊，我听说好像可以活到80岁以上，可以到平均到80岁以上，但是基本上也就是70到80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对吧？就差不多了。然后呢，这里你到80岁以后，你可以夸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可以金夸的，你可以夸的是什么呢？夸的就是什么？劳苦愁烦，就是我到现在40岁，我现在夸的感觉也就是劳苦愁烦，对吧？就觉得我这些年，花了好多的精力，好多的事情干，非常的累。什么？就是你夸的就是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因为我们像草一样嘛。晚上的时候把它草收割下来以后，你就如飞而去啊。你知道那个他们那些很多美国人，这个我觉得他们就是后来在追思礼拜或者葬礼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一句话呢，我听了以后心里面就觉得就是怎么讲呢，挺有反应的。当时那个这个雷根对吧，总统他当时在他的这个追思的时候他们就给他致辞嘛。斯克就说，现在好 Ronald Reagan 现在怎么样呢？他已经 went into the age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已经走进了历史里头去了。我不知道你们会讲，我就觉得说可能昨天还是一个鲜活的人，他今天到哪里去，他走到什么 went into the ages。 那个他那个讲到那个 ages 就讲那个历史啊，你好像是跟秦始皇跟这辈人是连在一起的，对吧？你没想我今天跟我在一起，昨天跟我在一起这个人，他就今天就走到一个跟秦始皇这辈人到一起去的这样一段时间里去了，对吧？他走到历史里去了。我一听我就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们这些人，我们所夸耀的，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对吧？你也许今天我们在一起讲话也好，弟兄姊妹在一起相聚，明天我们可能就有人就走到历史里去了啊，希望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对不对？就走到历史里去了。所以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你一旦走到历史里去以后呢，你就如飞而去了。就说你后面10年以后、20年以后、100年以后、1000年以后，再发生的事情跟你无关，跟你无分。我不知道你们，你想对吧？我在想这个，我们在做 AI 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说 AI 好，就是我的这个祖父啊。当时就是说，他说， 他是那个年代的人呢，他已经老早过世。他说我那个时候买手机哈，我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我去，那时候不是刚刚大家开始买手机这个事情，我把手机拿回去，他说，哎呀，连毛主席都没用过手机。你知道这话就讲出来说，我说，哎呀，毛主席没用过手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毛主席走到历史里去了，对吧？我是这个年代的人，跟这个年代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毛主席他再怎么样，他也没有用过手机，对吧？他跟后面发生的一代一代的人没有关系，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无关无分。所以你想到这个事情以后怎么样，你心里面就非常非常难受。我心里面就很难受。然后呢，后来这里讲怎么讲，你看到说这句话呢，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就是说谁晓得你怒气的诠释，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想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你在想什么叫你怒气的诠释，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跟神的愤怒有什么关系？后来你再仔细想想看，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觉得你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非常的可叹吗？那神的愤怒跟什么发生关系啊？神的愤怒是跟我们的罪发生关系，对不对？这里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把这些无助的人、没有办法的、没有希望的人的眼光，从那个完全的没有盼望、那些完全的空旷的这个，能够带回到什么？带回到我们的罪里面来。神他该受的敬畏，他要发的怒气，为什么他会发的怒气呢？因为我们身上常带着他不喜悦的东西。弟兄姊妹啊，我觉得真的是还要在神跟罪的关系啊，这真的不是说该我们以前老我也包括我自己，好像觉得说是这是一个干净的东西跟不干净，圣洁的和不圣洁的，对吧？因为干净的喜欢干净的，不能够容许不喜欢干净的。我觉得远远超越这个，远远超越一个我是一个不干净的人啊，我太太是个干净的人，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生活很多年，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忍受我，对吧？虽然有很多抱怨，但是可以忍受。神是什么？你们以前看过硫酸跟铁放在一起，对不对？它是要发生反应的。就是我们以前做化学实验的时候，对吧？我就发现这个哇，把硫酸浇到铁上面，哗一下就起来了，很快怎么样？铁就没了，铁就溶解掉，里面变成硫酸亚铁了，对吧？硫酸铁什么的，就是变成这些东西了。所以神那位圣洁的完全没有瑕疵，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不能够容许这些有罪的、这些污秽的东西，一点点的污秽都不行的。这不是说神啊，你可以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可容忍我一下，不是的。你硫酸浇到铁上面去，你说硫酸你容忍铁一点呢、啊？他能容忍不能容忍，对不对？进去以后就消灭了，一样的。神的怒气只不过是一种按照我们人能够可以理解的方法，讲到按照一个有表情、有表达的这样一个神的怒气，其实神就跟人跟这个罪之间就是水火不容嘛，就你进来以后你就被溶解掉了，仅此而已。所以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跟神能够水火不容的这些罪在里面，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事情能够晓得神他的怒气，能够尊重，能够来了解这个事情，能够来尊重神啊，能够知道说神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好，最后那个把这个东西你看引到最后怎么样，他说要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想了那么多，对吧？讲到说我们的震怒，神的震怒，我们的罪，哎呀，我好像没有盼望了。然后最后怎么样？告诉我们一个说，哎，求主啊，你指教我们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时间，好让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怎么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智慧了，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启示。你看到没有？摩西没有说时间这么短暂，神的震怒，反正他爱怒不怒，对吧？我就不管了，我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就干什么。摩西也没有说让我们努力吧，啊，让我们去建造金字塔吧。摩西也没有这么说。摩西怎么说？摩西说，这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了。你们要知道你怎么数算你们每天的日子。过一个容身一人的日子，对吧？好让我们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啊！你心里面如果有智慧，那我们知道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比摩西强多了。摩西虽然是一个神重用的人，但是圣灵不 常与他同在，对不对？圣灵现在是常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的光照，给我们引领，好让我们里面有智慧的心，好让你做一个选择，对吧？我有时候太累了，有人礼拜天叫我到这个到湾区去，有一个什么东西让我去开会，那我一开始说，哦，你让我去开会有钱拿是不是？就是我在做一个公司嘛，对吧？是不是你要给我们钱啊，或者你要买我产品啊？然后就是这么想啊，那我去啊。但是怎么样？因为圣灵在里面的工作，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不去，我不去。为什么不去？我要在里面聚会，我一天都不能够从神那里走开来。那么这就是智慧的心嘛？你知道神不是数算我们每天的日子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次，那有一次可能弟兄姊妹有很多人都知道，讲到说你是数算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所罗门的圣殿建起来有多少年，这有两种不同的数算方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提过这个事情吗？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的圣殿建起来有两种不同的算法。第一种算法呢，是按照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的讲道，使徒行传13章保罗第一次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他讲道嘛，他讲怎么算呢？说他出埃及，对吧？然后呢在这个士师时代有这个埃及当时40年嘛，对吧？出埃及开始在爱旷野里面40年，士师时代有大概450年，然后到扫罗做王40年，对吧？然后呢大卫做王40年，对吧？然后再加上所罗门王做王3年的时候圣殿被建起来，你这样算起来呢，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圣殿建起来是573年时间，500天，你加起来啊，你们就不用我加过啊，573年时间。但是呢，你去读这个列王上的第六章那里，还是列王下的，就是第六章那里，那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是，那里讲得很清楚，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共的第480年，就是说那里讲到说从出埃及开始到这个建起来一共480年时间，你一算这个480年时间，那个573年时间，对吧？573年是保罗讲出来的，480年是这个历代这个列王上面讲，那这两个为什么差了93年呢？哦，你这个非常奇妙啊！你一去读啊，后来有很多弟兄帮我们找啊，你去找士师年代，450年不是士师年代吗？士师年代他们有5次被掳，对不对？被掳到哪里去了？被亚门人辖管，被非利士人辖管，被摩亚人辖管，对吧？被米甸人辖管，被米索不达米人辖管。你把那个辖管的年代20年、5年、10年加起来，正正好好93年。所以就483、480年加那个以色列人伏在这些周围的仇敌的辖管下面93年，加起来正正好好是573年。所以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到这样一个数学，这样一个公式啊，你就发现说，原来这93年在神那里怎么样，不算数的。就以色列人，你活在这边不受纪念，不算数的。对，圣经有很多别的例子也是这样。亚伯拉罕，对吧？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家，结果他到哈兰就停了。你看，神圣经里没有记载任何从哈兰在哈兰发生的事情，直到他父亲死，他从哈兰怎么样，再离开，再到进入迦南地，这时候圣经又才开始记载。很多的时候神啊不纪念别人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我们活在地上这么短暂，我们有多少天是蒙神纪念的？那怎么叫蒙神纪念呢？弟兄姊妹，你活在什么？神的同在里面，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每天神跟我同在。那神同在什么意思？那你就不能不照顾别人的需要啊，因为主耶稣是会照顾别人需要的，对，不是光你自己啊，你照顾那个给那个地球当中最小的一杯水喝的，实在不能不受赏赐的，对不对？你与神祷告、读经、读他的话，对吧？你神与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是蒙神纪念的，神不与你同在，你每天在做什么，神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神到哪里去了，那个时候是不能蒙神纪念的，你也不会被神计算。所以我愿神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心，给我们一个智慧心啊，好让我们知道每天能够过一个与主同在，能够让人这个蒙主喜悦的日子啊。 好，那最后这段啊，然后就是摩西的祷告，最后两段的祷告，最后两段祷告怎么说？耶和华，你看，你求主，求你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然后这里说，耶和华，你什么时候会回转呢？你什么时候后悔回转呢？什么意思啊？在人能够得到一个智慧的心，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之后，怎么样？耶和华，你等候耶和华，耶和华必要回转向你。在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在摩西四十年的在旷野里面流离的之后，神向他显现，对吧？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以色列在四十年里面在旷野里面走回头路，走回头路，最后的时候怎么样？神把他们等到新一代兴起的时候，神回转，把他们带出来，带到迦南美地，所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只要在神的光中，只要在神的心意之下，与他同在，活在每天的同在里面，神就要来回转，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你觉得生活很困苦很难，但神要回转，他要让我们保得他的慈爱，看到没有？这里很清楚，你有智慧的心的时候，神要让你保得他的慈爱，好像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然后呢，按照你前面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试炼呢，我们有很多的痛苦啊，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学了这样的功课，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与主同在的时候，寻求他的同在，抓住他不放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要把他的慈爱倾倒给我们，好让我们饱尝的慈爱，让我们一生都能喜乐啊。好，这最后啊，那么最后摩西这里怎么去祷告呢？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然后呢，愿主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你看到，你有一颗智慧的心，你每天与主同在，行在主的光里面，与主同行的时候怎么样？我这里写的，神的荣耀就在人的身上。你看摩西这里的祷告，最后在摩西身上都成就了。摩西当时与神同在的时候，下来以后脸上发光啊，这些以色列人都害怕得不得了，然后他要把光照，把脸蒙住啊。为什么？因为他带着神的荣耀。你行在神的光里面，行在神的同在里面之后，他的荣光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你用新约的话怎么讲？讲到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对不对？我们人见到我们这些人就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然后最后这里他这里祷告说，求主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这里是一个对称的，看到没有？就是表示强调他让愿主的手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愿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他建立。那我们手做什么工啊？我们手做的是，我们这个不一定是说教会里面的圣工啊，我们手当然做圣工，愿神建立我们，只要行在他的荣耀里面，行在他的光里面，对吧？你在你的工作场的岗位上面，你在你的学校的学习当中，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凡是只要你坐在耶稣的身上，对吧？耶稣在我身上，在我旁边，我坐在他的同在里面，坐他的荣耀里面，求主坚固这些工。所以让我们这些工能够，那在摩西的身上怎么样？神是一次一次的坚固他的，对吧？所以他最后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领出来，能够完成这件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建立我们的功，因为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并且我们能够行在他的荣耀里面。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这3400年之前的这样一篇诗篇，主啊，你用来提醒我们，用来感动我们。啊，我们深知道说我们在世的日子何等的短暂，但我们这些人又何等有福气，因为摩西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已经来到，圣灵保惠师老早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深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生命，但仍旧求主你保守，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因为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能够数算每天的日子，好让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活，我们活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神家的需要，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看到群羊的需要，看到主你自己呼召我们所要做的，好让我们每天能够坐在主你的同在里面。
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阿们。